大写的牧歌与小写的牧歌。五，这些图景的最惊人的特征便是孤独，或至少是他们所置身其中的一种窄小的私密氛围。杨想象达芙妮斯是孤独一人跟赫罗亚在岛上，同样当路德维克再回到小乐队时，小乐队所面对的是冷漠的听众，在节庆之中很快形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岛。正如《玩笑》第七部第十九章中所写的，就像是悬在冰冷的水深处的一个玻璃舱。那个40岁的男人也同样独自生活，待在他的公寓里。正如《生活在别处》第六部第十章所写，忙的都是自己，独自玩看书。至于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特蕾莎和托马斯，他俩与老朋友和熟人断绝了一切往来，他们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就像用剪刀把一根世代一刀剪成两截。在这远离布拉格的村子里，他们在一起只有他俩。可见这些牧歌都产生于断绝，这是些个人的牧歌，不过与众人断绝往来，凭此并不能产生牧歌。路德维克离开露西和矿山后，也一直是孤单一人，可他却生活在地狱中，因为他迫切想要复仇，而这正是一种承认历史，因此而受到历史所囚禁的一种方式。直到小说结束，当路德维克终于明白，复仇只是一种虚荣心，自甘无限沉沦，甘心无限孤独时，才获得了解脱。这时才可能出现牧歌，路德维克才能吹奏起单簧管，重响被遗忘的民乐。总而言之，这一亲身经历赋予的并非是一种征服，一种终身都有可能继续的征服。恰恰相反，赋予他的是处在其最深刻的失败之处，堕落到最底层，被排斥到最底层的一种启示。真正的孤独不仅要远离群体，尤其要彻底的分离，由此而断绝一切交流。通过彻底的分离，群体和牧歌之欲望被彻底剥夺其资格。就其根本而言，凡孤独者及私人的牧歌之英雄，都是一个逃逸者，因为这一牧歌不可能上升到或进入到另一种生活，它在根本上就是另一种生活的反面，其本质就是自愿背离另一种生活。因此正如《生活在别处》第六部中所写的，那个40来岁的男人背离了历史及其悲剧性的表征，背离了自己的命运。换言之，在这里牧歌的条件不是超越，而是后退，不是对禁忌的侵犯，而是更为彻底的侵犯，对侵犯之侵犯。正因为如此，托马斯和特蕾莎在村子里时并非处于边界的另一端，在那里生活变成了命运，一切都有着意义且完满，历史在前进。而他们俩的安宁恰恰相反，是一种逃逸，是隐身于边界的这一端，隐身于非命运、非完满、重复且意义不完全的世界。这就是露西的世界。当另一种大写的牧歌在本质上是积极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种牧歌在本质上就是消极的，它恰恰是以非牧歌而定义自身的。也就是说，随着大写的牧歌的升腾，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便是遗忘和毁灭。随着托马斯和特蕾莎的隐退，这个世界就像是一座被遗弃的房屋，只有一条狗在里面奄奄一息。六，如果说媚俗是天真的表现，那么美便属于经验之牧歌。 确实，在昆德拉这部作品中，与这一牧歌相联系的因素，与我们先前借以描述杨氏牧歌的因素始终是相吻合的。这些因素将美也变成了一个消极的范畴，也就是说，它与摆脱的运动相联系，而人正是通过这一运动脱离大写的牧歌，在被孤独置于的某种遗弃状态中发现被遮蔽的东西，或者说重新发现被遮蔽的东西。因为美并非人们所向往的，而是人们所回望的东西，人们为之而重新堕落的东西。一旦与大写的牧歌决裂，大写的牧歌在肇事超越的同时，把我们领到界限之外，领向一个比人们先前置身的地方更为美好的世界。在这里，昆德拉的美与当代美形成最为强烈的对立，并非产生于侵犯，而是产生于我们称之为侵犯之侵犯的东西。它是被侵犯所遗忘的东西，在其背后，在其领土之外，命定要消失。总而言之一句话，它就是被大写的牧歌所侵犯的东西本身，也是被大写的牧歌所遗忘、鄙视、抛弃的东西本身。在玩笑结尾处，波西米亚传统音乐就是这样出现的。正是在波西米亚音乐被众人所遗弃，而路德维克甘心自我沉沦的时刻，他重又爱上了波西米亚音乐。文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在其贫困中，我意外地与其重逢，在其贫困中，尤其是在其孤独中，他被奢华与广告所抛弃，被政治宣传、社会乌托邦、被一群群文化官员所抛弃。这种孤独在净化这个世界，它包含着对我的责备。在净化这个世界，就像在对着一个活不了多久的人，它使这个世界闪烁着无法抗拒的最后之美，使这份孤独还给了我这个世界。玩笑第七部第十九章所写的对以前逃避的这个世界的爱，也使路德维克重又怀念起露西，让露西重视。而露西以其贫困，以其平凡，以他曾将路德维克引入其间的那个灰黑色的天堂，最终对路德维克而言是一个美的引导者。告别圆舞曲中的人物雅库布也同样如此。在他与全城逗留的最后时刻，准备离开故乡，也就是说在其已经决裂，处于告别圆舞曲第五部第六章中所写的其生命之外，处于其命运的被遮蔽的表面的某处时，才突然受到了美的启示。但在这个时刻，美还有塔米拉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同样，当弗兰茨问什么是美时，萨比娜无言以答，但他回想起大学时代在青年工地劳动的岁月。有一天，他偶然进了一座教堂，里面正在望弥撒，他被迷住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第三部第七章写道，在这座教堂里，他无意中遇到的不是上帝，却是美。与此同时，他很清楚教堂和连岛文本身并不美，而是与他所忍受的终日歌声喧嚣的青年工地一比，就显出美来。这场弥撒如此突兀又隐秘地出现在他眼前，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从此萨比娜明白了，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这是因为牧歌在此的图景是从工地的高音喇叭中不断喷射而出的欢乐的军乐之独枝，要实现升华的目的，只能通过贬谪存在的东西，以有益于应该存在的东西。换言之，大写的牧歌意味着昆德拉所说的生命的遗弃，即遗忘，消除生命中复杂的、不一致的或 括脆弱的东西，以有益于一个简单化的、一致的、没有分裂也不脆弱的大写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媚俗才对之表达得如此之恰当，媚俗以其对生命的绝对认同，不得不以一切代价无视粪便，也就是无视生命中矛盾和脆弱的一切。媚俗只能竖起遮盖死亡的一道屏风才能胜利，而把大写的生命缩减替换为小写的生命，正是亚罗米尔的抒情、爱德维奇的伊甸园理想或摇摆舞会与革命的极权主义的相会之处。因为美化世界的愿望要得以实现，不能不抛弃摧毁世界中与之相抵伍或与之排斥的东西。就此而言，不妨套用昆德拉的说法，刽子手与诗人共治。然而正是在刽子手的追杀处，即在那个残余的世界中，才有着牧歌和美，如暮色般衰微的经受着威胁的美，就像《笑忘录》第四部第十七章中写的，像大西岛一样被淹没在寂静与遗忘之中，激起的不仅是热情，更多的是某种惊喜的怜悯。怜悯即是对弱小的和必定要死亡的东西的慈悲和仁善，就像玩笑中的露西、笑忘录中的卡莱尔的母亲与他的卷毛狗，告别圆舞曲中的斗犬狗波波，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特蕾莎捡回家的小嘴乌鸦，尤其是奄奄一息的小狗卡列宁。但是这种对被遗弃的世界的怜悯，也是透过或进入遮蔽生命的幻境、意义和言说，直面生命，直面生命的赤裸和显然时的炫目。正是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在大写的牧歌的极点，在我们早就知道一定会双双死去的托马斯和特蕾莎的呵护下，在其困苦和脆弱之中，最终闪现出也已被死亡所裹挟的卡列尼温柔而平静的微笑。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作者米兰·昆德拉，译者许军，朗读王明君。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